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28号，公元2018年8月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达印南班加罗尔市，受到藏人僧俗盛迎；中共被批一边宣传西藏环保成果，一边掠夺自然资源；报告再揭露针对流亡西藏人士的恶意软件攻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上午抵达印南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市，在下榻的饭店受到了甘丹赤巴洛桑丹增仁波切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等僧俗大众的隆重迎接。尊者于本月4号抵达新德里后，在当地停留了3天，期间会见了许多人士。据达赖喇嘛英文官网发布的消息，尊者在接见一组泰国与西藏佛学交流团成员时给予开示，对双方的佛教传承能够重建联系表示欣慰。尊者并回述1960年曾派藏僧前去曼谷学习泰文与那里的佛教传承，但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成果。尊者教导说，佛教告诉人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初佛祖也是如大家一般的普通人，但是在经过长年累月不断的练习后，在菩提迦叶证悟得道。佛祖教导信众，所有人都具有佛性，并且强调不要仅仅关注祈祷，而是应该关注训练心念。尊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印度儿童权益工作者凯拉西·沙提亚提。尊者与沙提亚提讨论了多个话题，包括印度古代文明对情绪的剖析与当今社会的关联，愤怒是否能够转化成为动力，非暴力是否是弱者的表现，以及如何在社会活动中融入慈悲等等。尊者当时表示，如果你对事物的实际状况具有真实的了解，并且以宽阔视角去观察，那么就能够获得正面的结果。反之，如果用不切实际、狭隘的心态去处理一个状况，那么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上月发布《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宣称西藏生态保育成效显著。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则发表声明指出，实际上中共在无视西藏脆弱生态，继续从急速消融的冰川取水贩卖瓶装水，并且无意停止新建水库大坝的工程。中共当局不顾西藏境内生态遭滥采矿产所造成的破坏事实，藏人开展环保活动而遭镇压拘捕的状况，以及国内和国际环境机构对西藏生态危机的警告，于2016年透过科学院发布《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建设成效评估》，宣称西藏生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2017年6月，中共喉舌新华社又发表《西藏 沿着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行。再次强调，西藏仍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今年7月18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吹嘘西藏生态文明制度逐步健全，生态保育成效显著，环境质量持续稳定，绿色产业稳步发展等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8号发表声明指出，中共宣称在保护西藏环境，实际上正不断从西藏消融的冰川取水，制造瓶装水贩卖，同时展开更多的水库建造工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指出，中共的白皮书揭示了中国在如何重塑西藏的面貌，以及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当局不断推动西藏的城市化，并大肆发展旅游业，这些与中国宣称要保护西藏原始生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而且中国在西藏开展的许多冠名环境建设的政策都在引起各方的警觉。布琼次仁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当局使用环保方面的术语来作为烟幕，以使国际社会相信其土地使用政策都是以适应与缓减气候变化为目标的。然而事实是，中国的大型水库工程、采矿项目与大规模搬迁等等，都在对西藏高原脆弱的高海拔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而且目前中国宣布将有更多水力发电工程，且西藏急速消融的冰川也将继续被中共掠夺，用于制作瓶装水贩卖，这些都将使得西藏的环境危机不断加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8月8号发表新报告，似曾相识，一场针对藏人的恶意软件攻击浮出水面。公民实验室发现了今年1月至3月间较为活跃的一个恶意软件攻击行动，其主要针对目标为藏人活动人士、记者、西藏流亡议会议员及藏人行政中央。似曾相识，一场针对藏人的恶意软件攻击浮出水面报告中，详细记录了一个藏人非政府机构被恶意软件侵入后的状况，同时记录了在调查封闭式间谍活动以及在准确描述参与者与其造成的危害方面所遇到的挑战等等。与此同时，报告发现近期的事件与2016年的网络攻击都同另一场更大的恶意软件攻击行动有关，即名为热带奇景的进阶持续性渗透攻击行动。热带奇景攻击行动于2012年开始活跃，主要针对台湾与菲律宾政府及公司。今年1月，一名藏人活动人士收到一封看似平凡的电邮，寄件者为一家人权机构，信件含有简报与文档附件。流亡藏人对此类电邮警觉性极高，于是选择同公民实验室分享以做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其中的确含有恶意软件，一旦点击将会影响到视窗系统。这一恶意软件攻击是针对流亡藏人活动人士，与2016年针对藏人的一场攻击具有关联性，实施攻击的应该是同一组人。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孙宝强撰写的文章。有感于参加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的庆祝活动，既然西藏存在了几百年的政教合一都可以打破，都已经打破，那么靠苏共扶植，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共产党，有什么理由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既然西藏能够实现议会制，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既然西藏已经搞直选，共产党为什么还把选票锁进保险箱？既然政教合一的领袖都能把权力交给民选的领导人，共产党有什么理由一个假子的赖在金銮殿上，70年如一日的攥住龙头权杖不放？5年后的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竟然强行推行修宪闹剧，企图让自己黄袍加身，死都要死在金銮殿上。在普世价值蒸蒸日上的今天，习近平操纵的丑剧让全世界喷饭。倒行逆施的习近平不是引领世界的焦点人物，而是愚人节的焦点人物。尊者在70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中间道路，虽然尊者早已考虑过中间道路的解决途径，但并未独断专行地强加于人。70年代初期，达赖喇嘛开始逐步地与西藏人民议会的正副议长、政府内阁成员以及其他阅历丰富的人士一起讨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当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于1979年向达赖喇嘛提出除了独立以外其他什么都可以谈的建议之后，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可是中共再一次的出尔反尔，再一次的栽赃诬陷。为了把尊者抹黑成藏独分子，他们找了悉尼大学中文部主任凯利布朗，让他写一篇抹黑尊者的文章，报酬是3000澳币。凯利布朗说，网络上有大量攻击尊者的文章，你们何必再浪费钱财？国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需要用你的名字写攻击达赖喇嘛的文章。中共为了抹黑尊者的中间道路，为了制造假想的藏独分子，用水军抹黑、用重金收买等手段，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会议休息时，800人的用餐开始了，我排在蜿蜒的长龙里，却没有一丝毫的压抑，队伍井然有序，也没有一条 VIP 通道。队伍里有我认识的流亡政府官员，也有普普通通的藏族人。每一个排队者可以在庆典主办方所提供的午餐里拿到自己所喜爱的食物。在这里，每一个西人、每一个汉人、每一个藏人都是一个单独的有尊严的主体，每一个人的待遇都一视同仁。这不就是中国人梦幻中的和谐社会吗？这不就是中国人期盼了一个世纪的人人平等吗？以上收听到的是孙宝强撰写的文章，有感于参加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的庆祝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